亲爱的同工们，亲爱的弟兄姊妹，大家主内平安。感谢神恩典，这个周末啊，有机会来到大家中间。那特别是今天这个上午，我们就着学生事工的机遇和挑战哈，跟大家一同在主里面来分享。那这里面呢有两处的经文哈，我们大家呢一起来读一下哈。第一处的经文在旧约的马拉基书四章六节，旧约的马拉基书四章六节，我们大家一起来读，请。他必使父亲的心转向儿女，儿女的心转向父亲，免得我来咒诅遍地。好，我们第二处一起读的经文呢，在使徒行传十七章二十六到二十七节，使徒行传十七章二十六到二十七节，我们大家一起读，请。他从一本造出万族的人，住在全地上，并且预先定准他们的年限和所住的疆界，要叫他们寻求神。好，我们就读到这里，我们同心有一个祷告。亲爱的阿爸父神，满心感谢赞美你，谢谢父，因为你是万有的主宰，你是宇宙天地独一的真神，你也爱我们这一群属你的儿女，在万人当中把我们拣选，你也将我们呼召，让我们在你的圣功上一同有份。谢谢主，你这位独行其事的神，在这一些年间，你特别在国语这个群体，你行了奇妙的事，为着我们在加拿大这个地图，为着你把这么多年轻的学生带到我们的中间，求主你也接着经上的话语来对我们的心说话，让我们能够体贴你的心意，明白你的作为，以致在这个时代，我们在学生的事工上面也能够按着你的脚中去行。谢谢我们的主，敬拜我们的神，我们把上午这一点光阴恭敬的来交托，以马内利的神，你与我们同在，我们的眼目单单的仰望等候你，听我们祷告，靠恩主耶稣基督名求，阿们。感谢主哈，我们上午有这点时间，就着学生的事工呢来分享。那我自己呢信主，我就是在学校里面读书的时候，94年来到加拿大，在滑铁卢大学。那后来呢也是在校园里面接触了这个学生团契，也是因为有这个爱主的儿女哈，他们对这些学生的福音事工有负担。那带我信主的那个弟兄呢，他是在这个导航会 Navigator， 是那个基督教机构的。那感谢主，他自己呢用30多年的时间一直在中国学生当中做这个学生的工作。所以在滑铁卢那个地方哈，如果你去问中国学生的话，他们都会知道那个弟兄的名字，他叫 Nuke。 感谢主，过去这么多年他帮助了成千上万的中国学生，帮助他们，扶持他们，带领他们一个个信主，一个个在主里面来造就，让他们在世界各地哈，无论在国内也好，在这个北美也好，能够在神的家中去服侍神。那我自己就是在读这个读书的期间哈，这样信主的。那1996年8月底的时候呢，那也就是这个弟兄，他带着我们，这些中国学生，带了6个中国学生，那其中呢就3对夫妇哈，我们从滑铁卢呢，那就是去到美国，到美国的宾州，参加在美国的一个叫做 COM， 这个 China Outreach Ministries， 叫做友爱中华这样一个机构的一个聚会。 那感谢主，就是在那个聚会里面呢，我跟我妻子哈，我们一起信了主。那等到我们回到这个加拿大以后呢，我们就参与在团契里面的服事哈。那我是2001年开始呢，在我现在的这个教会服事。那这个教会的名称呢，叫做多伦多华夏圣经教会。这个教会呢是1991年成立的。那是1989以后，在多伦多大学里面有一批的访问学者、留学生，他们在那里呢蒙主拯救，信了耶稣。那当时在多伦多呢，有3个专门服侍大陆背景学生学者的团契。那么有在这个多伦多大学里面的，在那个学生宿舍楼里面的，也有一个呢，它是个粤语的教会，是那个多伦多华人浸信会，那个黄可顺牧师他们那里的那个浸信会，他有一个周五晚上的国语团契，专门服侍那这一群从大陆出来的这一些学生学者。那另外呢，还有一个就是王长兴长老，他所带的在他家里的那么一个团契。所以当时在多伦多市呢，就有这几个团契在那地方。那感谢主哈，那这些人信主以后呢，因为没有一个国语教会去崇拜，所以他们信了主，结果周间呢参加团契，礼拜天呢就去逛大街。那等到这个情形发生了一段时间以后呢，感谢主哈，神也就在这些粤语牧者的心中在那里做工，那让他们意识到需要给这些人有一个固定崇拜的地方。所以感谢主，他们也在神面前祷告，主也预备，所以就接着王长兴长老呢，那他是海外基督使团的宣教士，那么他在国内的时候呢，又是这个王明道的同工。那王明道先生哈，自己写过一本见证，叫做《50年来》。那这个王长兴长老呢，后来又写了一本书，叫做《又40年》，那就是写这个王明道哈他后40年的那些见证。那感谢主，那神就使用这个王长兴长老呢，在1991年的时候成立了这间教会。这是在整个北美哈第一间这个大陆学人学者国语的这样的一间教会。所以感谢主，这个教会一开始的时候呢，那就是在这个多伦多大学这样开始的。那最早的这个团契呢，就是在多大的学生的宿舍楼里面。所以直到如今呢，我们在那里还有团契，那等于那个地方哈，成了我们的根据地一样的。所以学生工作呢，我们始终就是我们始终那里开始的，也是接着这个来发展的。那这些年呢，一直都没有离开过。所以感谢主，那我们就在多伦多大学当套的那个校园里面呢，开始这个教会。那后来我们教会也有发展哈，所以我们在北边、在东边、在西边，我们也都有支坛的工作。那我们在支坛的里面呢，感谢主，我们每个堂当中呢都有很重要的这个学生事工的这个方面，包括我们到了北约科，那我们北约科那个堂呢，我们离这个一个 college 叫做 Seneca College 非常近，走路就能到的。所以感谢主，等到就是说我们支了北堂以后呢，那其中的一部分的这个福音的工作呢，就是跟这个 Seneca College 的那些学生来传福音。那里面哈，这个中国学生呢非常多，多到一个份上呢，一点都不夸张哈，连那些老师都开始学中文了，因为这个班上看下去的这个大部分都是中国学生，这个所以非常非常多哈，因为那个区呢也是华人多的地方，然后那个 college 呢也是中国学生非常多的地方。那我们在这个多伦多的东边施家堡那个呢，我们植了那个堂以后呢，感谢主哈，那因为那个地方呢靠这个多伦多大学的施家堡区比较近，相对近一点， 所以又在斯嘉堡这个校园呢，就开始了这样的一个校园团契。那感谢主，等到我们自己这个在这几个地方有了这些学生的事故以后呢，我们就意识到一件事情，因为在多伦多这个地方呢，它的西边啊有一所大学，西北边叫做约克大学。在多伦多呢，实际上大一点的大学啊就是三所，一个是多伦多大学，另外一个就是约克大学，还有一个呢叫做这个 Ryerson University， 就是这个翻译做中文的话，那有一些不同的翻译的方式哈，那粤语有粤语的方式，这个国语有国语的这个方式，那个英文呢就是这个 Ryerson University， 所以大学呢就是这大一点的就是这三个。那我们自己这个等到在downtown 有了，然后东边有了以后呢，后来就意识到，因为在约克大学里面有好几千的中国学生，但是呢那个区啊不太好，因为那个区呢这个贩毒的这个求助联名哈，这个内区黑人比较多，所以枪击案啊贩毒的这些事件呢就比较多。那你会发现我们华人呢，我们无论到了一个什么地方，我们都看重学区的，我们都看重这个房子增值不增值的，涨价不涨价的。所以呢在那样一个地方，因为有这一些事故多发地带哈，所以华人也不太去。你会发现呢，在多伦多大学那里啊，那周边啊，这个华人教会呢有六个，都是 walking distance， 就是说学生走路能到的华人教会就有六个。但是在约克大学呢，好几千的中国学生，但是呢，华人教会一个都没有，因为那一区的环境呢名声不好。所以当时我们看见这个情形的时候呢，我们内心里面就有负担，我们觉得这几千的中国学生在那里，那这个福音怎么传给他们？所以我们也在主面前祷告哈，那神也给我们这个负担，也给我们这样的一个预备。所以呢我们祷告了一段时间以后，我们就觉得我们应该要往那里去。所以在那个地方的职堂呢，我们是从零开始的，就是因为有了这样一个负担，所以呢就觉得要往那个地方去。那我们就开始的时候，就在我们的几个堂里面哈，我们就告诉大家说，我们准备往那里去，谁愿意来，有负担的愿意来祷告的，那就一同来参与。所以我们先是成立了一个祷告会，然后也在不同的堂里面鼓励弟兄姊妹呢，能够有愿意去的都可以来。那感谢主哈，那神也格外恩待我们，那在那边呢就开始团契。那甚至呢有弟兄姊妹啊，为了这个福音的缘故呢，他们就把房子买到约克大学边上去，因为从当时来看呢，在那地方买房子不增值。但是感谢主哈，神行了很奇妙的事情，神也祝福这些弟兄姊妹，等到他们在那里去买了以后呢，感谢主，实际上后面呢也增值不少哈。所以神从来不会亏待那些愿意在神面前摆上的人的。那当这一切一切渐渐到位的时候呢，那我们就在那边呢就是开始了这样一个职堂的工作哈。当然就着我们以往所职的这些堂来说呢，约克大学那里的职堂是我们最辛苦的一个。原来呢也有华人教会想到那个地方去职堂，那曾经有一个华人教会的到那里去了7年，后来撤走了。那求主怜悯，你切切实实发现，因为不同的地方啊，有这个不同的属灵空气。像在这个downtown的多大边上，华人教会那么多，你会发现呢，到那地方你去做福音的工作，到那地方你去祷告呢，都顺得多。但是到了好像约克大学，最早我们在那里开始的时候呢，它是个不毛之地。所以前面的那个粤语的教会在那地方整整7年，后来撤走了。所以等到我们去到那里去的时候呢，因为头一个教会撤走的缘故，动不动就会有声音出来，我们要不要撤，我们要不要撤。因为这个要带一个人信主是那么难， 而且教会呢，这个传道人在那里，然后要维持这个一个堂的这样的一个运作，经济要花那么多进去，所以当好像从外在的果效上去看的时候呢，挑战非常大，压力非常大。当然感谢主，我们是2009年到那个地方开始执堂的，那现在这个堂哈，感谢神的恩典，那人数不多，也就是60来人，但是呢一半以上都是大学生。那靠着神的恩典哈，现在他们就是说这个堂呢在经济上面都能够自给自足了，所以非常感恩哈。但是在刚开始的头3-4年的里面呢，这个挣扎非常非常之大。所以在我们自己教会的服事里面呢，那在这个学生工作的这个参与上面，那我们每个堂呢都花了不少的这样的一些精力哈。当我们去看圣经的时候呢，在历代志上12章32节，他特别讲到一件事情，他说以撒迦支派有200族长，都通达十五，知道以色列人所当行的，他们族弟兄都听从他们的命令。那这是和合本的翻译。当我们去看这个当代译本的时候呢，他是这么说的，来自以撒迦族的有200位族长，他们洞悉时事，又声明以色列当走的路，他们本族的人都服从他们的指挥。按这个英文和 King James Version 他的这个翻译呢，他说这些人呢 had understanding of the times， 他们能够看见在那一个时代究竟要做什么，神的作为是什么，神的心意是什么。所以感谢主啊，在这个时代神把华人教会放在加拿大这样一个地方，当他把这么多的学生带到加拿大来的时候，作为教会我们要干什么。所以这是我们需要去明白的一件事情哈。那我这边呢有一些相关的一些数字，那有一些数字还是头几年的哈，那有一些数字呢是近期的。那在2014年底的时候呢，这个就有这样的一个统计哈，就讲到呢在这个加拿大留学的这些大陆的学生呢，他已经超过11万哈，超过11万。那这里面也有一个讲到这个留学生的来源哈，其中呢33%，加拿大这个整体的这个留学生里面啊，他说33%呢是从中国来的，是这个留学生里面这个最大的一个群体哈。不单是这样，你会发现呢，原来在这个高中生的里面啊，现在这个到了2014年的时候呢，有一张表格哈，它这里出不来，那。他的就是说在2014年以前这个8年之内哈，高中生增加了近7倍，大学生呢增加了2倍，那总数呢增加了3倍。这是到2014年的时候那样的一个统计哈。那如果你去看2015年年底的时候呢，他讲到这个大陆留家的学生他已经超过12万，每年都在增啊。如果你看这个表格哈，在加拿大最多大陆背景留学生的这个省份呢是安省，你会发现它是蓝色的那一块哈，这个是安省。大家你知道这个红色那块是谁吗？那就是 BC 了。你会发现呢，安省和 BC 省这两个省合在一起，留学生的数量超过80%。那剩下的20%呢，那就由其他省份来分了。所以，亲爱的同工们哈，你会发现呢，就着在安省来说，就着在 BC 省来说，这个学生事故的重要性呢，你去看这些数字的时候，它是 显然摆在我们眼前的。那按照这些数字呢，他告诉我们说，从这个04年到15年学生的这个数量的增加呢，那是递增了200%，就是有这个3倍左右了哈，三倍左右。那特别是安省和必须省，那这些大陆的留学生呢，在安省占了45%，那在这个必须省呢占了35%，所以合在一起呢，这个就到了80%哈。那相对于04年来说呢，如果你看哈，他说这个学生数量增长率最高的是必须省。必须省呢，它的增长率是253%。那在安省呢，它的增长率呢是214%。那这个是9月7号哈，2017年，在这个加拿大移民部的那个网站上面的数字。那我这个数字呢，是从这个加拿大，就是他们一个专门做这个校园团契啊，加拿大校园团契，那里有一个传道人哈，叫陈吉芳弟兄，陈吉芳传道，是他给提供的哈。我在来之前呢，我给他发了一个 email。我告诉他说，我说启芳传道，我去温哥华的时候你要做一个学生方面的讲座，求你能够把这些最新的这些数字呢给我提供一下，所以他就给我寄过来了。他给我寄过来的这些资料里面呢，特别有一篇一个链接，这是最新的一个数字。那在一个网站上面，就是这个加拿大家园的这个网站上面，8月22号啊，有一篇文章。那这篇文章的这个题目呢，就说这个疯了哈，这个加拿大中国留学生同比狂增长78%，比去年，他说同一个时期增长了78%，所以他说今年上半年啊，就有33,036位的中国留学生拿签证的。这是指签证的，还不包括移民的第二代。所以可想而知，在这个校园里面呢，这些学生呢究竟有多少。所以求主开我们眼睛，作为华人教会，在安省，在必须省，面对这么多的学生涌进这样一个地方的时候，神要我们做什么？我们刚才有读到《使徒行传》17章26到27节，在这里面呢讲到神的一个作为，历世历代神都在做这么一件事。圣经里面说呢，神他从一本造出万族的人，使他们住在全地上，并且预先定准他们的年限和所住的疆界，要叫他们寻求神。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你会发现呢，两样东西改变的时候呢，神在做一件事，要叫这些人寻求神。当人面对这个年限的时候，你会发现身体不好软弱，那这样一个情况之下呢，人容易来寻求神。那另外一个呢，疆界改变，每一次人疆界的改变都是他寻求神的机会。所以从这样一个角度呢，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个移民的这个大潮，留学生的这个大潮，不是因为国家政治的这样的一个缘故，从外在看，外在上看哈，好像跟这个相关，但是从圣经里面看呢，每一次疆界的改变都是神在做事。接着人疆界的改变，原来神要叫人来寻求神。所以当神把教会在这个时代放在这样一个地方，亲爱的弟兄姊妹哈，我们要体察神的心意。原来接着把这么多的学生带到这异国他乡， 神要叫他们寻求神。那最直接的，也就是接着已经神设立在这里的这些灯台，神在这个地所建立的这些教会。所以以斯帖记四章的十四节，圣经告诉我们说，焉知你得了王后的位分，不是为了现今的机会吗？好多年以前哈，美国的校园团契这个总干事苏文峰牧师，他就写过一篇文章，他讲到神的预备，神的作为哈。他从在这个大陆上一个世纪，在这个政权交接之前，神在国内兴起了那些学生事工，然后到了台湾，然后又到了北美，然后看见大陆的门打开，这么多的学生学子涌出来。所以我们看见呢，原来在这一切的好像是国家，好像是政治，好像是经济上面的原因的里面，神的手在中间。因此我们作为今天的教会，我们在这个地方，我们应当如何来回应？是否看见神的作为，我们自己也跟上？所以如果你去看这个，今天我们在加拿大这样一个地方哈，可以说是神给了我们百年不遇、千载难逢的机会。如果我们教会看准了、认定了，我们把自己的时间精力往这个方面来投入，神会大大祝福我们的。在马太福音十三章四十四节里面哈，主耶稣讲到这样的一个比喻，他说天国好像宝贝藏在地里，人遇见了就把它藏起来，欢欢喜喜的去变卖一切所有的买这块地。弟兄姊妹哈，今天呢，你怎么看学生工作？非常非常要紧。如果主开我们的眼睛的话，你会发现呢，这是一个埋在地里的宝贝。如果我们真的能够变卖一切来得这块地，将来我们在神面前所承受的大而又大，多而又多。当我们最早到这个约克大学去哈，去做那里的学生事工的时候呢，我心里面还有一点委屈。我委屈什么呢？因为在多伦多啊，我们教会啊，求主怜悯我们，直到如今呢，我们教会你要说这个实力呢并不强，实际上我们非常软弱的。作为一个新移民的教会，那我们这些大部分的牧者呢，我们都是第一代的信徒，在我们自己还没有学会怎么做儿女的时候，我们已经要在那里做父母了。在我们自己还没有这个教会的生活方方面面到位的情况之下，我们就已经开始牧会了。我到我们这个教会做传道人的时候，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信主才五年，所以还没有学会怎么样做基督徒，结果就勉强的就放在这样一个要做传道人的位置上面。所以实际上呢，我们是非常软弱的。那当时呢，在多伦多有将近200间的教会，但是在约克大学几千的中国学生在那里，却没有一间的华人教会到那个地方去做这个学生事工。所以当时我们看见的时候呢，真的是心里很痛。所以我们说再苦再难我们得去。所以刚开始去的时候呢，心里面有很多的怨言，主啊，为什么这样？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哈，等到这几年坐下来以后，我们再回过头去看，我们只能说，神啊，谢谢你，你既然这样怜悯我们，你竟然这样来验证我们， 你算我们为配，让我们在这一个属灵的征战里面有份。原来你把这么好的宝贝藏在这个地方，你为我们来预备。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不是我们有什么摆上，不是我们在主面前能够做什么，而是神把这一个一个的宝贝埋在那个地方，就看我们是否愿意真的是变卖一切来买这块地。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个机会给所有的教会都预备好了，那今天就看我们是否真的愿意拿出这个精力，拿出这个时间，拿出这一份我们在神国里面当投入的，以致在学生的事工上面呢，实实在在的来花时间。真的是在我们中国的历史上面，百年不遇，千载难逢。你要是抓住了，你也就抓住了；你要是跟上了，你也就跟上了。当神把这么大幅度的一帮年轻人带到这异国他乡的时候，是神给他自己一个教会极为美好的机会。那当然，学生事工显然有他极大的挑战。当我们去看这些学生的时候，耶利米哀歌里面有一节经文，他是这么说的，二章的十九节，他说：夜间每逢交耕的时候，要起来呼喊，在主面前倾心如水，你的孩童在各市口上受饿发昏，你要为他们的性命向主举手祷告。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一些学生他们漂洋过海，在这样一个年纪的时候来到这异国他乡，我相信大家如果你关注留学生的消息，他们的挑战大而又大，他们的难处多而又多。多少这些年轻人到了这里以后，他们因为没有走上正路，因为没有好的保护，因为受这个世代的影响，因为受那魔鬼的掳掠，他们自己的生活，他们自己的学习，他们自己的生命落在极多的艰难当中。所以挑战呢，切切实实客观摆在那个地方。当然在讲到挑战的时候呢，你会发现求主怜悯。今天这个分享呢，不是在定任何人的罪，但是呢，你会发现客观上面来说，这是教会面临的一个极大的挑战。有一次我去参加一个英文的职谈的聚会，他在讲到教会要发展的时候呢，他讲到这个叫做 Church ABC， 他说怎样来衡量一个教会是不是成功的，那就看他有没有 ABC。 如果你这个教会连这个 ABC 你都没有的话，你这谈不上成功。那什么叫做 Church ABC 呢？ A 就是 Attendance， 就是看你这个教会有多少人数，你的人数越多说明你真正成功。你如果是小猫小狗几只，那你这个教会就不成功。那 B 呢，就叫做 building， 就看你这个教会的教堂有多大，你的建筑物有多么宏伟。所以这是 B。 C 是什么呢？ cash， 就看你的奉献有多少。所以他说这个 Church ABC， 如果你在这些方面你自己不达标的话，你这个教会不是成功的教会。那如果你按着 ABC 这样来衡量做学生事工，你一定亏本，因为无论是 ABC 都挺难的。你要让一个学生来到教会里面信主，在主里面成长，那要时日的。 要花时间的。如果你要做学生事工，你想能够在你的 building project 上面能够有投入，恐怕不太那么容易。如果你要做学生事工，你要让他们在这个奉献上面成为你教会收入的很重要的一部分，那恐怕你找错了对象。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哈，今天就着学生事工来说，很大的一个挑战是教会本身的问题，因为我们在一种雇工心态里面，因为我们在一种我做工怎么得工价的这样的一种利益的交换当中。所以当我们讲到要做学生事工的时候，亲爱的弟兄姊妹，雇工心态没办法让我们做学生事工。所以在我们自己这个特别职约克大学这个谈的时候呢，头几年你会发现投入到一个份上，真的让人家心痛。所以每次开这一个预算这个大会的时候呢，都有声音出来说要不要撤，要不要撤。当然我是告诉同工们说，我说同工们哈，请你们饶恕我，我说我准备要去约克大学的时候，我心智已定，我死也死在那里。我们去到那里，我们不是为着 ABC， 如果是为着 ABC 我去到那里去的，我早就不去了。但是因为那里有一群学生，因为那里有一群讲国语的这些学子，因为什么教会在这个时代放在这样一个地方，我们对这群孩子的灵魂深有托付，我们是为着这样的一个托付去到那个地方的。所以除非神告诉我们撤，死也死在那里。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哈，约翰福音十章十二到十三节，神的话说，若是雇工不是牧人，羊也不是他自己的，他看见狼来就撇下羊逃走，狼抓住羊赶上了羊群，雇工逃走，因他是雇工并不顾念羊。所以你会发现学生事工最大的一个挑战是教会本身的挑战。你会发现哈，今天求主怜悯我们在做各样事情的时候呢，那我们想到效益，究竟我这么多的人力，我这么多的物力，我这么多的金钱投进去会有什么效益。所以如果你做学生事工，你想到的是效益，求主怜悯，恐怕第一年没有效益，恐怕第二年没有效益，恐怕第三年没有效益，恐怕第四年没有效益。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我敢跟你保证，第五年肯定有效益，特别在安省，特别在 BC 省。弟兄姊妹，到了有一些地方，如果你往加拿大非常东边去，如果你在加拿大这个平原省份的那些小城市里面，真的你如果要做学生事工，恐怕你要做一个长期投入的这样的一种心态。但是亲爱的同工们，在多伦多，在温哥华，你如果四年能够坚持下来，第五年你一定会有收益。所以等到我们在约克大学，我们几年下来以后，这些同学，那感谢主，因为还是有不少的同学他们会选择留下来的，而且因为在温哥华，因为在多伦多，他们还是有工作的机会，所以其中有一些同学他们会留下来。现在在我们的约克大学堂，这些留下来的同工们，他们成了最主要的力量。 无论在奉献上面，无论在投入上面，他们比起正常的家庭都多而又多，因为他们晓得我们是怎样流泪流汗甚至流血走过来的。所以这是埋在地里的宝贝，你只要能够忍上一年，忍上两年，忍上三年，忍上四年，后面的收益就在那个地方。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哈，他没办法用一年两年甚至三年来看的。所以至少在多伦多，至少在温哥华，亲爱的同工们，你只要能够顶住四年，下面一定有收益。所以求主开我们眼睛哈，在挑战当中最大的挑战是教会的心肠。当然客观上面来说，你会发现这个时代的学生呢真的是挑战多多，他们在心理上面真的是很不成熟的，非常非常之多。你会发现哈，因为中国经济的发展，因为很多父母忙于赚钱，因为自己钱多了也能够负担得起，所以只觉得孩子你读书你能够出国就行了。结果呢，这些孩子们在心理上面没有长大，他们一直在这样一个独生子的这样一个只知道领受的里面，甚至他们的身体按理来说这些是最年轻力壮的时候，但是我们真的看见你会发现得忧郁的，这个稍微担一点点责任就觉得不行太累，所以一碰到挑战立刻退后，行事为人跟人来往的时候呢，你会发现极不负责任的作为呢多而又多。那学业上面未能够尽心的，在教会的在团契的服事上面不能够委身的，真的是各种情形你都会碰得上。而且呢求主怜悯哈，你会发现这一些学生这一个世代的年轻人，当我更多花时间跟他们在一起的时候呢，我自己常常是为他们着急，也为他们心痛，也为他们捏一把汗。这一个时代的年轻人所遇见的试探是几千年没有过的。如果教会，如果我们这些做属灵父母的人，我们不在主里面好好陪伴他们，好好扶持他们，他们自己要站稳难而又难。在我接触的这些同学里面，单单一样东西不但是游戏，更是那些黄色的网站。在我接触的这些弟兄们当中，99.99%他们受这些东西的捆绑，受这些东西的搅扰。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亲爱的同工们，他们的试探太大，如果我们不是在他们边上扶持他们陪伴他们，让他们自己孤身奋战，他们胜不过。所以要有很长时间的投入，要有每个礼拜的陪伴。其中有一个学生，他第一次来到我们团契的时候呢，因为他这个是年轻的时候爸爸妈妈移民，他就过来了。他读大学到我们那里已经是第三个大学了，他读一个读不了，换第二个又读不了，到我们那里是他读的第三个。为什么呢？人是很聪明的一个孩子，但是呢他受游戏的瑕疵，他受那些黄色网站的瑕疵，一到回到屋里面他控制不了自己，拿着这个电脑上网就看那些东西，一看一个晚上，第二天怎么上课。所以面对孩子那个情形，感谢主，当我了解到他是这么一个情况的时候，那时候呢每周跟他花时间在一起，每周我们见面，那聊他这一周过来怎么样，那面对他的挑战，接着圣经的经文我们在主面前祷告，我们在主面前来学习。那 他发现回到家里，这个他没办法要受辖制。我说得了，行，你把你的那个网络线所有东西都给我，我替你看管。你要用电脑的话，你只能到学校里头去，回到家你就别上电脑了。所以一路这样陪伴，一路这样扶持，感谢神的恩典，这个孩子最后胜过了。那他毕业了，找了一份很好的工作，现在成了我们英文事工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同工。你会发现他们在人跟人相处的关系上面，在男女的关系上面挑战很大，极为混乱。因为你去看这个世界的标准的时候呢，怎么做怎么都行，但是他们尽在做一些伤害自己的事情，给自己将来的婚姻，给自己将来的生活带来陷阱，带来难处的那些东西。所以切切实实，如果你要做学生工作的话，面对学生的这一件一件具体的情形，很多的时候你会在那里流泪，很多时候你要流汗，甚至你要流血。因为这一个时代，这帮孩子他们面临的挑战太大了。有一个同学，他在约克大学读书，已经读了五六年了，最后剩两门课他就要毕业了。结果在毕业前两个月，他做了一个决定，不读了。他的妈妈着急啊，已经扶持他这么多年过来，结果到了最后两个月他不读了，他想换一个专业。后来妈妈着急，那刚好我有机会了解到这个情形的时候，那我做同样一件事情，我说我跟这个同学约，我说这样吧，我们每周一起见面。所以感谢主，那每周跟他约一个时间，我们学圣经，我们祷告。那靠着神的恩典，他终于在这最后的两个月里面，把那最后的两门课把它给读下来，有一个完整的学位到手。那后来他自己呢，感谢主，也找着他相应的工作。所以这帮孩子他们在方方面面，心智上，身体上，在这些人与人的关系上呢，切切实实是要你去花时间的。那不但是学生们，你会发现哈，教会本身也是这样，我们永远全在人手有限，我们的资源不足，很多时候我们也觉得哎呀没办法，我也不知道从哪里入手。面对这帮孩子跟我们太不一样了，他们讲话的方式不一样，他们交流的方式不一样，他们用的这些 QQ、Facebook、Twitter 我都没有，那怎么跟他们交流？这些都是客观的。而且你会发现呢，扶持一个跌倒一个，扶持一批跌倒一批，很多时候心灰意冷，不知道何年马月是一个尽头。所以你会发现哈，切切实实做学生工作需要有一样东西，学生他们的眼睛也是雪亮的，他们也是看得清清楚楚的。究竟我们来到他面前是想做我们自己的事工呢，还是我们真的因为爱他们所以做学生的事工？所以你到那个地方呢，是为着你的 project， 是为着你的项目去的呢，还是因为神把对他们灵魂的负担放在我们里面，我们愿意在爱心当中，我们愿意在忍耐里面来做这样的一些事情？所以挑战是真的，问题也是客观的，无论是教会本身，无论是学生那里，无论是我们自己，面对这些年幼孩子们的时候，方方面面都摆在那里。很多时候切切实实容易心灰意冷。我每逢心灰意冷的时候呢，有一个故事呢，对我自己帮助挺大的。他就讲到有一个老人家在那个大海边在那里行走，他看见被大浪推到 沙滩上的那一个一个的海星。他走过去的时候，他捡起来往海里扔。所以有一个年轻人从那里走过，看见这个老人家在做这么一件事情，他就对他说，你这做的有什么用呢？被推到岸上的成千上万，你这样一只一只扔，你能够搬得上水呢？这位长者拿着那手里面的那个海星对那个年轻人说，别的我不知道，但是对这一个有用。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啊，做学生工作，我们需要回到一个源头上，需要回到神爱的源头上。马拉基书四章六节，他说，他必使父亲的心转向儿女，儿女的心转向父亲，免得我来咒诅遍地。这是整本旧约圣经最后一本书，马拉基书最后一章第四章最后一节第六节，整本旧约圣经用这句话来结束的。他必使父亲的心转向儿女，儿女的心转向父亲，免得我来咒诅遍地。这个当然是直接针对肉身的家庭来讲的，当然这也针对属灵的家庭来讲的。弟兄姊妹哈，神建立你我的教会已经走过以往这一些年间，今天神把教会放在这样一个地方，我们是这群孩子属灵的父母，这个叫做责无旁贷，这个叫做义不容辞，我们没有任何推卸的借口。所以将来主来的时候，一定会向他的教会来讨这样东西的。所以我们这些在主里面靠着神的恩典稍微能够有所成长，我们是否真的站在属灵父母的地位上，将我们的心来转向这些年轻人，好叫他们在这个时代靠着主的恩典也能够将心来转向父母，将心来转向神。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四章十五节里面，他讲到一件事情，他说，你们学基督的，师父虽有一万，为父的却是不多。做学生工作好，要有为父为母的心。这群孩子他们的眼睛是雪亮的，当我们去到他们当中的时候，他们会知道他们在我们心目当中我们是怎样看他们的，是我们事工的一个延伸，还是真的是因着神的爱领导我们，我们愿意把自己的生命投注在他们身上。我在多伦多大学我们的那个堂服侍的时候呢，因为那个堂里面呢，这个多年下来哈，所以那里包括这个比方说数学博士啊，一摞一摞的。我们有一次这个知识会哈，我们知识会有七个人，六个博士。那当这些来到多大的同学，他们在学业上面需要帮助的时候呢，那我挺容易的，我就告诉他们说，哎呦，你去找某某人，因为在当时的那个堂里面还有好几个专门是给人辅导数学的，所以只要同学有问题，我都可以找到专人来帮他们忙。等到我们去约克大学去执堂哈，那时候因为是我自己带着同工们一起去的，那我到了那里以后呢，因为人手少，那这些同学们他们来到团契，当他们听说我原来是这个读数学博士啊，他们就觉得我可以给他们辅导数学。我已经是这个几十年没碰数学了，这个那么长的时间没做，这个脑袋瓜不管用的， 所以我就给他们介绍那个其他同学、其他同工，我说：“哎，某某某可以帮助你，你去找他。”那感谢主啊，他们也都去找，那些弟兄姊妹呢也帮助他们。但是求主怜悯哈，这个在约克大学的时候呢，有一些学生，他们不是正常的渠道进来的，他们是这个所谓的二加二进来的，就在国内的大学读了两年，然后呢到这边读一年的英文，然后就转到约克大学去读他们的学位。这一群孩子啊，按着约克大学正常的要求呢，他们是进不来的，他们无论英文成绩，无论专业成绩，他们是进不来的。但是因为是这种二加二呢，他们就进来了。但是等到他们开始读书的时候，跟不上，挑战很大，英文的挑战很大，这些专业课的挑战很大。有一次哈，这有几个同学，他们在这个学期中间啊，就几个月学下来，那到了学期中间呢，他们考数学，一考呢，这几个学生二十几分，才考二十几分，他们甚至都想退学要回国了。所以那时候呢，他们来到教会，那我赶快就去找这些其他同工去帮助他们。结果后来发现呢，不是帮助一次、帮助两次的事情，他们基础真的是不行，所以是需要长期帮助的事。所以面对这个情形的时候，我自己也跟神祷告，我说：“主啊，我找谁来帮助他们呢？这可怎么办哈？”当我自己在祷告的时候呢，我就听见一个声音：“如果是你的孩子，你会怎么做？”当这句话问我的时候，很简单嘛，如果是我的孩子，那我肯定重操旧业，我一定把数学重新捡起来，我一课一课的来辅导我的孩子。所以感谢主，等我祷告的时候，等我听见这个声音的时候，那我就知道我该怎么做了。所以每周这个团契之前，我就告诉这些同学，我说：“你先把数学书先给我，等我自己看懂了、看明白了，我说行，好，那我们约个时间，我们一起来学。”那每周我就做这么一件事情。那感谢主哈，一个学期呢就陪伴他们这样下来，神有丰盛的恩典。到了这个期末的时候呢，原本他们学习中间考试啊二十几分，但是竟然到了期末的时候，他们考九十几分。神的作为啊，我自己都不敢相信，因为我看他们这个数学的时候，我真的为他们捏一把汗。但是感谢主，借着这个服事的过程，神也在显明我自己内心里面我是在做什么。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哈，你会发现在神的家中，他说做师父的人挺多的，想教训别人一番道理，想告诉别人一番功课的人不少，但是真正做父亲的他说不多。所以这一群孩子，他们在这个年代来到加拿大这样一个地方，在安省，在碧溪省，亲爱的弟兄姊妹，亲爱的同工们，让我们这些为父为母的人，我们能够将心来转向他们，好叫他们的心也能够转向我们，也能够转向天上的神。所以这是神给这一个世代华人教会一个特别的机会，一个埋在地里的宝贝，盼望我们能够看准了，跟上，体贴神的心意，求主来赐福。我们一起来祷告。切拉巴父神，满心感谢赞美你。人所说的有限，我们的时间也有限，但是你是无限的神，你是万有的主。唯愿主你自己安定在天，全道永远的话语来做我们生命的光照，好叫我们体贴你的心意，能够在这一个时代面对你给我们预备的学生福音的事工，让我们愿意接受这一份挑战， 好叫你自己在这一群年轻人的中间兴起一批愿意忠心跟随羔羊脚中的精兵来，让他们生命的见证蒙主你的保守与祝福，能够在这一个世代将主生命的道表明出来，好叫主你的国度降临，好叫主你的旨意成全。谢谢主，我们的眼目单单的仰望等候你，听我们祷告，靠恩主以耶稣基督名求，阿门。我把时间交给侯牧师。
我听了非常感动啊！我想大家在座的也肯定非常感动的啊！的确是非常难得的一场特别的专题，因为本来我在想，公司说要讲一个学生事工，我自己的脑海里一般来讲啊，过去讲觉得都是讲一些 strategy。就是我们怎么给他们做啊？我们用什么方法讨论各种方法？但是今天呢，看来呢，那个郭牧师用生命来向我们挑战，是要扑命的摆上，是个心知、心智、忠心、为父的心的问题。这个的确是非常难能可贵的。因为时间关系，我知道四五分钟啊，要把下面还有半个小时，让郭牧师来回答大家的问题。我自己想简单的提一下，就是说第一，公牧师他来到这里提给我们提这个问题是非常重要的啊。他第一，公牧师不是一个只是在研究做事的人，他是亲身经历整个的学生施工的挑战啊，是在里面亲自领兵打仗的，是这么多年，所以说出来是有血有肉。他首先把机会把我们讲明，他从安省来到我们鼻西省来，发现安省和鼻西省是加拿大十个省的两省，但却了占了80%的比例的中国学生，另外八个省只分20%。啊，我们这鼻西省呢，而且近年来涨得要比安省更快，为什么呢？我在想，可能要把高中生比摆进来的话呢，啊，这个鼻西省可能机会更多一点，很多要读大学专业的话，安省机会多一点。啊，但是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这里越来越面临这样的问题，所以这个机会摆在这里，我们看的是很清楚的。但是我们怎么接受挑战？我在这里是为此感到感谢的，就是说，公牧师首先就是用一个非常一个谦卑的起头，啊，因为首先承认，我们想国内啊要反腐有句话，打铁还需什么自身硬。意思就是说你要打你要自身硬，其实一个都不硬，还打什么打，以服反服，我们看起来很好玩，但是还要夸口自己觉得了不起。其实在这里啊，神的功呢都是承认自己的软弱，就像马里逊当时来到中国来的时候，他在商船上一批外国商人，你到中国去干什么呢？他是第一个到中国的传道宣教士啊，他说我要向中国人传福音，领他们认识上帝。哇，这些商人笑得要死，哪里不可以去到中国？中国这个地方你有希望吗？没有希望啊！中国人都是这个见利忘义的，都是这个撒谎的，都是什么，在他们这个评价当中没有受过任何基督教信仰的，那个真是一不堪一提。但是马里逊怎么说一句话，我不能，但是谁能啊？神能，这是最重要的。所以公牧师说，我们这些人就像我和公牧师都是从大陆学生里面出来的，是不是啊？我们刚刚一信主，我第二年就读神学，他一信主他就说他就知道了自己将来要走上什么一条传道的路，是神特别预备的，是神特别预备的。但是我们虽然被神这样招了，但是我们个人都知道自己刚刚做基督徒，自己还没有成长，要去宣教要去带人，那就要自己去做父母了，这个是不能人不能自己接受的。所以我知道啊，神带领公牧师有一个向神求告的心，而且公牧师今天的这个讲座是从神的话语来，啊，有几段话我特别感动啊。首先讲到这个《使徒行传》那句话，神预先定了年限与疆界，是目的是让他们什么来寻求神。这句话我非常熟悉，但是我解经没解出这一条来。疆界是可以变动的，今天公牧师提出这个疆界的变动，是啊。我能信主，我们当中很多人信主，是不是因为上帝的疆界变动以后才是我们信主的？如果我们不出国，我真是说我还不真的是不可能信主。所以这个疆界这个地方 被郭牧师这么一解释，有了新的意义，有了新的认识。我想我们每个人都得到福气了。你看我这个常常解经的人，在这个地方疆界的变动概念我居然没有引出来，对不对？所定的疆界里面，所以郭牧师带着这个疆界的变动，就是现今送上来的机会。这批人原来在国内他们是根本不可能认识主的，但是神的怜悯领导他们疆界变动，把他们带到加拿大，使他们得到了信主的机会。这是上帝的救恩计划中的一部分，我们只是被他招来所用就是了。所以这个一个顺命的心来为这个疆界的变动，知道这个是神有这样的特别的计划啊。尤其像这个约克大学，我们在这里，我对多伦多情况不太知道，才知道原来那边是中大陆学生集中，却没有加华人教会的情况，甚至有粤语的华人教会坚持千年而退，但是郭牧师却迎难而上。因为知道我们如果从某一个角度来讲，信友堂和这个华人进行那个华夏圣经教会有很大的相似之处，都是由国内的牧者学人牧者来牧养一批以中国大陆学人移民为主的教会啊。那么这个工作呢，有郭牧师在做啊。其实讲到华夏圣经教会，我跟郭牧师讲啊，我对他有一份特别的感情。为什么呢？我在维珍在读神学院的时候，那是黄长兴长老就希望能征召我去去牧那个会，而且告诉我这是北美第一家中国大陆学人组成的啊，是这样子的。但神有其他的安排了，这个我都完全交在神的手中了。最后我知道，我非常高兴，这个那多伦多现在有这么好的牧者，郭牧师在那里牧养。为什么呢？在神的眼中，郭牧师能够做这个事情，我可能不能做，郭牧师能做。所以郭牧师能够摆上来，他讲的呢我很有体会，因为我也是从做学生事工开始的，最早是从维珍UBC查经班开始，是不是？后来我做了牧师以后，过了两年查经班，这维珍中国神学院研究部又交到我们手上来了，交到信友堂了。我过去做的时候我全部可以投入，但我做了牧师再叫我去接那个查经班，我感到心里憔悴，坚持不下来呀。所以后来有人觉得最好了，双手共上，你们去接着去办吧啊！我好像就觉得哎，真的是让我吸口气。可是呢，你看与我能够松一口气来比，而郭牧师是什么？见难就上，脱一层皮的上啊！他是本来不在他手上，他冲过去要去做。我是在我手上，如果有人接了我松一口气啊，交差到笑了。这我们都在当时都知道啊，这个真的不容易，真的是不容易。所以我自己知道呢，这个郭牧师这个真的是很感动。他特别有了一个耶利米哀歌那种书，你的孩童在各市口上受恶发昏，你要为他们的性命向神向主举手祷告。你看到吗？你们的孩童在那边受恶发昏，在各市口上。我们现在看看这些高中生大学生，他们这些生活形态，他们这样子，我们就知道他们缺的就是福音。他们一切都有，就是在灵里受恶着发昏，所以他们才会这样子。可是我们看到这个情况，我们有多少人能够冲上去呢啊？但是郭牧师在这里他就冲上去。所以在这里面郭牧师要做的，他真是挑战，对我们是一个挑战。这一个因为他提到了做教会里面的 IBC， 对不对啊？这个 IBC 讲的非常真实，因为我们是做牧者的，我们同做牧者的都有感受，压力都是从 IBC 来的，别人看你也是从 ABC 来看。 Attendance 如果 Attendance 下降了很着急，好像我们就是上帝看我们，我们的心智被神的道带领呢，还是我们常常被形势所左右？我们希望看到人气旺盛哦，我们就觉得我们事工好像有劲了，我们就这样子了。如果一看都不行，我们马上就心就冷下来了，劲也提不起来了。真的是对我们来讲，所以在这里呢，神是要给我们真是一个真的是不是故宫的心啊，故宫的心是一个为父的心，是一个完全扑上去的一个爱的这样的心。所以当郭牧师从神的话语都领受了以后，他就知道上帝是带领他要进这事工，就是要怎么样，是忠心和忍耐。这个忠心是忍耐的前提，而忍耐是忠心的考验，是不是忠心？如果我们说有的时候我们也会想，哇，那边是有一时的几千个学生在那，全没有一家中国教会，那我去，如果我能去了做成了，那我在人的眼中当中就是怎么样啊，就不一样点了。 对不对啊？我们可能也会有着这个想法，但是做了几年做不成的时候，人怎么想呢？我们无能啊，我们无用啊，我们再下去消耗啊，不是被人见笑了吗？如果是真的是这次神看我们忠心，如果是靠人的脸面的话，真的是坚持不下去。但是我知道公牧师在这里，我就讲到了一个牧者的坚定的带领的需要。每年在给预算的时候，那里只是无底洞啊，前几年也不断的在投。我相信公牧师要在顶住执事会里面很多的不同意见的声音的时候，他要怎么样的坚定的站住，除非他把自己的啊，可以讲我们不说老命吧，小命吧，也要扑上去。现在公牧师还年轻，不能讲把他老命摆上啊，大家比我年轻四五岁呢啊。那么所以呢，他说把自己年轻的生命要献上去摆上去啊，可能因着他这样的奋不顾身的摆上，哲士们才会退让 OK 批准预算吧。我心想这个是公牧师用生命自己的摆上的，真的是流汗流泪流血的过来的，这个我是相信的，因为这是最现实的。教会的预算就是奉献就这些，那是无底洞，为学生的事工作 ABC 上面都拿不到，那完全是为人做嫁衣服一样的。就是你带一个学生本身就不容易，好容易才把他带了，哎，他大学毕业了，他就离开了，你根本留不住他，对不对？这是对我们是真的是我们看得见在人面前的事工呢，还是在上帝面前看不见的神的国度来做工呢？这是一个真正的忠心考验。这个忠心里面伴随着忍耐。我想昨天公牧师在布道的时候突然讲到他跟他夫妻的关系，说他妻子就是什么慢，对不对？后来我以为他讲到后来上帝让他就知道要他看到这个夫妻的慢啊，是应该是什么，他应该是担当的父亲的软妻子的软弱。哎，他反过来不是这么说，他说让妻子的慢让他自己来看出自己的罪性，让妻子的慢成为他的接的什么帮助。说我们想想总是慢不好，总是接一点好吧。你看我现在想这个是有道理的啊，太太的这个慢让他有在太太面前的忍耐，在学生施工的忍耐，一起啊相互得益了啊。这个我相信这个忍耐是不容易的，这个忍耐看不出啊，有的时候真的你我也晓得又看着学生眼看好像就到快要信主了，突然一下子一个变迁，一些个打击，心灰意冷是常常有的。你信了主以后看看就要坚定下来了，突然一落千丈，对不对啊？那你真是好，真正信主以后你觉得要大大使用他了，突然他离开了，反正你不管怎么样你就觉得常常你是觉得自己的工作这真的是这样子啊。那么我真的是感到这个为公牧师的献上感谢啊，他的摆上这个真的是啊，特别是他说甚至他真正做一个牧师他还重操旧业一下啊，拿个数学还来辅导。我就想到我们教会过去有人说，哎，洪牧师你不是学化学的吗？我的儿子化学好像有点问题，你帮他一下吧。我当时就跟我太太讲，怎么向我提这个要求呢？对不对？这不是我做了牧师了，这个我要做的事情要比做化学的要重要的多了。化学的我们教会里面有的是，你找一个就是，怎么都找到我，对不对？还有我去为他辅导化学，对不对？对吧？当然这个是那个了，但是公牧师如果从神的为父的心，自己的孩子如果怎么样，他还真的是这样子啊。有句话真的是有个考验，真正的有些这些孩子们啊，他最后能够信主成为骨干，他不光是只是听了我们的道理，是说道理讲的都对，就师父有一万讲点道理不错，其实孩子的心眼睛是雪亮的，他如果看到你真的没对他一个扑上去的爱，他还能不能才是很不太容易转变的，而他也知道这爱是从神来的，他才能够真正的来降服在神的带领恩典下面。无论如何啊，我是觉得这个今天公牧师给我们真的是一个不是只是一个专题的研讨，而是一个什么心智的培灵，这个是更重要啊。我们今天在这里就是需要在神上帝面前有这样子的一个忠心的一个摆上啊。我希望这个是我们未来啊，对我们的现在这个温哥华大温地区的，我们现在碰到的更多的是什么？那些从啊这个中国来的那些这些高中生，他们这个时候可塑性啊，而且知道我们要投入的可能更大，但是我们要得到他们，也要得到他们的父母，这真的是一个真的是很不容易的挑战。求主呢，在这里呢，给我们有这样的激励，有这样子的带领。啊，真的让我们能够在这个当中呢，这个来一起向神求告， 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像投入施工当中，其实真正得祝福的就是我们自己的生命，我们能够由此在困难当中，在艰难当中更加经历神，知道这个施工的不容易。其实没有一件施工在神的里面，真正的施工是容易的施工。如果你发现这个施工容易，好，我们做的时候首先不要高兴啊，可能这不是件呢，就是神在他心意当中的真正的金银宝石的施工。金银的宝石的施工总是什么以少胜多的，总是以弱胜强的。从人的角度上来讲，为什么？因为这不是人的征战，那是必须靠神才能打胜的征战。这就是圣经常常说的，就是让基甸的300人去打胜那些米甸的那些大军，让这个少年大卫去战胜那个巨人什么哥利亚。所以在这里我想给我们最大的一个，我经常我们教会有些同工，我们也是在我们的福音事工上，我们也常常容易心灰意冷，不容易，好容易带一个家，好容易带两个人，好像在怎么样，我们在过程当中啊，常常有的时候就好像发现功亏一篑。这种是神要让我们反省的，我们在这个工作当中，我们自己反省我们的心，在上帝面前的忠心，我们的爱心，我们的忍耐，这些都是今天我想这次的这个特别的啊，这一次的专题当中给我们的带领啊。但愿我们今天能够听了这个，也更加为公牧师在上帝面前献上感谢，为公牧师他在华夏圣经教会他那边所做的施工，我们要切切祷告。我们也让今天晚上我们那些前两个晚上如果还真的是没能听到神公牧师上帝借助他的忠心的仆人啊，公牧师所讲的道呢，我们要带更多人来听公牧师来传讲神的道。这就是我们在上帝面前我们这样子的提起祷告。好，下面就把时间呢就交给各位弟兄姐妹啊，你们就把问题啊用这个纸啊都送上来好不好啊，然后我们请求公牧师给大家一一回答好吧。如果写好了把手举下来，我们那个交传道或者我们的这里这那个同工们就可以帮助收一下好不好。下面我们把时间都交给公牧师，来，我们欢迎公牧师上来给大家解答问题。
好，我这里面已经有收到这几个问题哈。加拿大也有基督教学校，里面也有了中国学生，学生事工与基督教教育的角色与关系是什么哈？那当然感谢主，如果说是这个学生呢，他是能够进了这个基督教的学校，那这是跟他们传福音的最好的机会哈。那实际上在多伦多那边呢，也有一个像是他就是一个一般的学校，一个有弟兄姊妹的在那里做校长，那是他们自己开的一个私立的学校。那感谢主，实际上那个他们开了那个学校以后呢，他们专门请了一个传道人，就是到学校里面去做这个福音的施工。所以感谢主，如果这样这两个要是能够结合起来的话，那等于是一个最顺当的哈这样的一种福音的关系吧。所以如果问到这个学生施工跟这个基督教教育它有什么样一个关系的话，等于当然你这两个呢还是要把它有分开的地方哈。无论如何呢，教育你有教育的质量，有这个在你这个省里面的这一些相应的要求，那一边呢感谢主我们是一点都不能够轻忽的。但是另外一个方面呢，接着这样的一个平台呢，如果真的是能够好好的让学生们在这个属灵的根基上来立稳，那是再好不过的一件事情哈。那下一个问题是如何向中学留学生传福音，如何与他们建立关系哈。当然感谢主，你会发现呢每个学生他们的情形都不太一样，每一个中学生呢他的对于福音的反应这个也都不太一样。但是呢感谢主哈，你会发现就像我前面引用的哥林多前书13:8的那节经文， Love never fails。这一些孩子真的因为他们活在这样一个相对来说物质极大丰富的这样的一个背景里面， 大部分都是这样哈。但是呢，有一样东西他们是特别缺的，就是那个真爱，就是那个雅各书三章十七节他所描述的，唯有从上头来的智慧先是清洁。他们要的是那种清洁的爱，一旦他们能够尝到这个滋味呢，感谢主，那他们的心呢就能够向我们来敞开了。所以当然你如果真的要跟这些学生接触的时候呢，可能有一些东西哈，我们就要学着用起来。你比方说像他们现在用的这个最多的是这个微信，那如果我们盼望，当然他们还有很多其他更多的东西哈，你不一定每样都能够学，但是呢至少呢你能够在他的这个朋友圈里面，那这是很要紧的一件事情。因为你就知道这个方方面面，就是这个他们在想什么，他们在做什么哈。我们有一个同学，他在这边留了学，但是书没有读完，书没读完呢，那后来就回国去了。回国去了以后呢，感谢主，那因为呢我在他的微信的朋友圈里面，所以呢时不常他的在朋友圈里面会发一些东西，当我看见他发的那些东西的时候，那我大概就知道他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形。所以在有需要的时候呢，那我就会跟他有一些特别的交流。那感谢主哈，你会发现呢当你真的对他有负担的时候，你在他的这个朋友圈里面来关注哈，他自己的所抛在这个媒体里面的那些东西，你就可以做一个就说随时随地吧了解关注他的人哈。所以有一些频道，有一些渠道，我们是可以需要把它建立起来的，这样的话就能够更有效的这样建立关系哈。那另外一个问题是，第一代基督徒向子女传福音的拦阻是什么？我想这不单是第一代基督徒，几乎哈所有的基督徒，我们所有做父母的人，我自己信主以后呢，真的在教会里面时间越长，当这个我有了自己的孩子以后呢，我是恐惧战兢。前几年在加拿大这边英文的教会里面啊，他们出了一本书，那个题目呢就叫做内出血的信仰。内出血，内出血的信仰，为什么呢？他说在加拿大哈，这个洋人教会里面，那很多孩子啊，他们小学中学跟着爸爸妈妈都去教会的，但是一到了大学，80%-90%以上的孩子教会再也不去了。所以呢他们专门做了一个调查，去问这帮孩子们，为什么你小学初中高中你都是去教会的，但是你上了大学以后你不去了，原因是什么？当然原因非常多，各种各样的原因都有，其中第一个原因，父母，第一个原因是父母的原因。为什么呢？父母是带着孩子们来教会了，但是父母在家里没行主道，父母在家里没有按着神的话清清楚楚去做，给孩子们的一个印象是，原来基督教信仰是可以家里一套教会一套的，这是第一个原因，最主要的原因。所以不单是第一代的基督徒向子女传福音的拦阻，亲爱的弟兄姊妹，包括我自己信主以后啊，我跟我的同工们也是那么说的，我说我们服侍主的人，别人害不了我们的，如果我们是在主面前，你认定你服侍主，没有任何人能够拦阻你，没有任何人能够害着你，没有，即使他想害也不过是在成全你，他害不了你的。 但是呢，有一个人会害我们的，我们自己，我们自己会把自己害得惨惨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啊，向子女传福音的拦阻，边上当然会有一些原因，但是可能最大的拦阻，搞不好会是我们自己。所以呢，这一点需要神的恩典。我们盼望呢，能够在家里做一个主的话怎么说，我们就怎么行的人。所以在教会里面，我一直鼓励弟兄姊妹，我说：“你这个学主的道啊，属灵的功课啊，你一定要在家学，你学到家；你不在家学，你学不到家。如果你在家里输了，你就输到家了。我们的信仰要真，我们的儿女的眼睛也是雪亮的。所以感谢主哈，就是说我们盼望呢，我们自己在主的面前不成为儿女信主的一个拦阻，而是真正成为在我们家中替他们开路的那一位。所以第一代基督徒，那我想我们在主面前呢，最要紧的是真，要真，我们对自己的信仰要真，而千万不要好像有一个属灵外在的一种表达，但是却失去生命内涵的这样的一种表现。那就着我们自己哈，跟我自己在教会里面做传道人，我儿子呢，他今年11岁，当然他从小就在教会里面长大。我非常害怕，我害怕他以为基督教的事他全知道，因为他爸爸是牧师，因为他感谢主生出来一直到现在没有 miss 过，没有缺乏过一个主日，每个主日他一定是到教会去，他会以为基督教的事他全知道。但是如果他不是在生命里面面对面来面对那位主，他可能会把自己骗得惨惨的。所以我们第一代的基督徒你要留意了，我们的儿女有一个极大的危险，他们以为他们什么都不知道，实际上连边都没有摸着。所以我们盼望呢，他们真的是能够在生命里面遇见主的一个人。所以盼望我们自己的生命哈，不成为我们儿女的一个拦阻哈。感谢主，我就跟大家分享一件事情。我儿子今年11岁，在几年以前有一个父亲节的时候哈，他送给我一个礼物。他到那个 Dollar 店，到那个一元店哈，他就给我买了一个奖杯，一个奖杯。当然这个奖杯呢是 number one 的奖杯哈，是第一名的那个奖杯。那所有的孩子呢，我相信他们都觉得自己的爸爸是第一哈。当然我这个儿子呢，他给我这个奖杯的时候他说了几句话。我是住在多伦多的 Markham 望景，那多伦多市区哈，那他是就是说在南边，这个望景呢他是在多伦多的北边，实际上是就是差一条街，那一条街的南边就是多伦多市区，那一条街的北边就是望景。我刚好呢就在望景那个地方，那望景呢那里华人挺多的，那里按现在的这个统计啊，就是望景市的华人呢，就是两年前正式的这个公布是38%，但是实际上呢，因为我们华人很多他也不登记的哈，所以人家说起码超过一半以上那个望景。所以我就住在望景那个地方，那 我儿子送给我那个礼物的时候呢，他说了一句话，他说爸爸，你是万景市第一爱主的爸爸。当然这是孩子的一句话。那他讲完这句话以后呢，他又说了一句话，他说我不知道在多伦多你是不是第一，他说你在多伦多可能是第二或者第三。当孩子那一次把这个礼物给我，我一方面感恩，一方面我也害怕。我感恩的是至少这个孩子知道我在家里也是爱主的，那我害怕呢，我唯恐哪一天如果我在家里没有照着主的话语去做，我成为绊倒我的孩子最厉害的那个人。所以亲爱的同工们哈，属灵的功课要在家学，你学到家，你不在家学，你学不到家。你如果在家里输了，你是输到家了。所以让我们的信仰呢能够实在哈，在教会大学毕业后留在教会的年轻人少啊，就是大学毕业以后留在教会的年轻人少，他们找不到同龄朋友而离开，如何打破这种恶性循环哈？对，这是我们的，我想华人教会都普遍面对这个问题。那这个问题呢，一直到后面还会继续发生哈。当然，在我们自己那边呢，我们在做一件事情，包括我自己啊，我在除了带这些大学生以外呢，我也在带一群这个在中小学里面的那些孩子们，因为我每次读到马拉基书四章六节，我害怕一件事情。我害怕咒诅临下来，所以圣经一直提醒说父亲的心要转向儿女，要转向儿女。那当然感谢主，那我们在做的一件事情呢，就是说除了你这个有英文崇拜让他们能够参加进去，这是一个方面。那另外一个方面呢，也鼓励这一群渐渐长大的孩子，他们能够在教会里面参与服侍更小的。所以我就留意到一件事情呢，当这群孩子比方说他高中已经毕业了，那在高中毕业要进入大学的时候呢，如果他能够参与到儿童主力学的这个教学里面来，你会发现呢，感谢主，这一些人他们在教会里面留住的参与的那几乎都没有问题。所以就是说我们自己在带领他们的过程当中呢，是不是也是手把手的让他们在这个教会的这种归属感里面，在他们属灵的生命上，在他们能够也用自己的生命来帮助扶持别人上面呢，他们是不是能够拿出来，而不只是好像他成了教会里面另类的一群人，需要好像教会去怎么个解决的一群人，而是让他们知道即使在现在的华人教会里面他们有他们那一份。所以这个课题呢，求主怜悯好我们华人的教会，包括粤语的教会都在面对，我们还会继续面对。但是如果我们在前面带领的人呢，我们能够给他们铺垫一些这些道路哈，可能他们的路呢就会更好好走一些。对中学留学生的事工有什么建议？作为个体我能做些什么？如何开始？对基督徒监护人工作有什么建议哈？那感谢主，那个加拿大校园团契呢，他们在多伦多，包括跟这个华福哈，加拿大这个华福，那他们一起联合呢，有在推动一件事情，就是让很多的基督徒家庭呢作为这个 host family， 作为这个监护人，所以他们一直在推动这个事情。那感谢主，那这件事情呢也切切实实非常有帮助，能够具体的 帮助到这些学生。那在这些学生当中呢，有不少呢，因着这个host family， 因着监护人的缘故呢，那都来到教会哈。教会的事工到了最后，你会发现呢，在家里你是怎么养儿女的，到了神的家中，你也应当怎样来带领下一代。所以感谢主哈，我们一直强调，就是你在教会当中，神给你恩典，你信主已经有一些年日走过来，那你一定要在教会里面，你找那些年轻的刚刚信主的那些肢体，把你的生命投注在他们身上，陪伴他们，扶持他们，像带门徒一样，像带属灵的儿女一样。所以感谢主，你如果讲到作为个体我能做一些什么的时候，有很多可以做的。这些学生他们都需要爱，那他们也是会想念哈这些中国食物的。所以如果说从我们自己能够做的，你即便是开放家庭请他们来吃一顿两顿的饭。就在我过来之前哈，因为大学刚刚开学，有一个学生，感谢主，他从北京过来，他从北京过来呢，那因为他事先已经知道我们在约克大学有一个聚会，他就跟我们联络了。那感谢主哈，他联络了以后呢，那我也就问他这个怎么样，都还好吗？然后我告诉他我们礼拜五就有团契，欢迎他能够过来。结果他因为刚到学校，他自己呢，他说哎呀，他说到了这里以后，连这个买东西连吃饭哈都是一个问题。那感谢主呢，我自己哈，因为我是刚刚从国内回来，我前面一个多月呢在国内服侍。那在八月底的时候我从国内回来，我的妻子跟孩子呢也是一起跟我回国去了。那就在我们要回来的头两天呢，我的岳父哈在北京生病，所以我妻子呢临时要留在国内就服侍这个爸爸，所以是我带着11岁的儿子呢回到加拿大来的。所以过去这段时间哈，这个又是又当爹又当妈的。那当然感谢主，那在这次过程里面呢，我们教会的弟兄姊妹也非常有爱心，结果他们就做包子的就做包子，做馒头的就做馒头，给我送了不少过来哈。当然感谢主，这个我自己也吃不完，所以等到那个同学一过来的时候呢，我就找了一个时间，就刚好呢，因为他刚刚到嘛，就把丢子妹送我吃的那些东西呢，我给他送过去了。结果一送过去以后呢，这个他自己就拍了照片，然后放在他的朋友圈里面，他在国内的妈妈看见了。结果他国内的妈妈看见以后呢，感谢主哈，他这个立刻就找到我的微信给加上去，然后就在那里，他妈妈是个姐妹，对，他自己就很感恩吧。所以你会发现呢，就是说我们能做的一件事情，这群孩子来到这里，如果有机会跟他们表达关爱的话，这是最好建立联络点的地方哈。那中学生的这个学生的事工呢，我们就觉得就是说无论如何不管你用什么方式做，到了最后要回到一点上，生命的陪伴。所以最好能够跟他们固定的时间见面，然后在主的话语上来建立他们，然后在爱心上面接着方方面面的事情呢能够向他们来表达。所以你真的就是说在属灵的这个传承上面，我们盼望呢能够在主里面带来影响的话，很重要的一点哈，就是切切实实生命的陪伴和扶持。你怎样在家里柴米油盐酱醋来引导我们自己的孩子，那也在属灵的事情上面柴米油盐酱醋点点滴滴扶持他们，来成全他们。有关生物进化论，现在有的猿猴种并没有进化成人类，不会是因为地域的隔离和环境差异吗？ 对，那在昨天晚上我是有讲到哈这个方面的一些内容。那当然，因为这个跟我们这个学生的这个事工哈，它不是直接关系，所以我就不在这里回答。如果你有兴趣的话，我们聚完会以后哈，我们可以单独聊。学生事工肯定是当今教会要面对的机遇和挑战，但似乎更让教会感到紧迫的是我们如何保护我们自己第二代哈不要流失。如果这都不能做到做好，而去开展学生事工是否合适，或者说如何协调两者的关系，很实在的问题。当然你会发现一件事情哈，包括今天在教会里面服侍的每一个弟兄姊妹，亲爱的同工们哈，你在教会里面服侍绝对不是你家里所有事情都做到位了。我们没有一个人就说我家里所有事情做好了我到教会来服侍的，不是的，你家里难处挺大的，你家里挑战挺多的，但是在你那个难处当中，在你的挑战里面，你自己出来服侍了，一模一样的。就说我们一定要花功夫在我们的第二代上面，当然同时我们要看见神在做什么。所以你会发现，如果你拿出时间来做学生事工，甚至你带出来的这些学生，他反过来可以牧养你的第二代，这种事情太多了。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哈，你会发现呢，要紧的是神要让你做什么。所以我们作为教会，凡事该做的我们都当做。因此呢，就说我们自己体贴了神的心意哈，当然同时自己的第二代一定是管顾的。那打个比方，你拿我自己来说，我在牧会的过程当中呢，我最主要花时间的一个地方哈，特别在家庭里面，那是这个夫妻辅导。我可以这么说吧，每个礼拜大概都有3次的婚姻辅导，每个礼拜。那有很多我是给这些年轻人，因为现在我们做学生工作，所以很多的年轻人他们渐渐都进入这个婚姻的过程。那我一定花时间的一个地方就是给他们做婚姻辅导，因为家庭太重要了，家庭是仇敌在这个时代下手最狠的一个地方。那我自己呢，所以花时间这个最多的一个地方呢，也就是在这个婚姻和家庭上面。不是说我跟我妻子什么问题都没有了，所以我去做婚姻辅导，恰恰相反，多少次是我在给别人做婚姻辅导的时候，神关照到我在婚姻里面的问题，帮助我解决了。所以现在同工们哈，我们没有任何理由的。所以接着你做学生事工，接着你看见这群孩子他们这样摸爬滚打，会帮助你更好在家里面把你的孩子带到主的面前来。所以这个叫做什么呢，就说别人花学会让我学功课来祝福我的家，别人在婚姻里面摸爬滚打，我以为我是去帮助他们，结果神接着那个来祝福我自己的婚姻。当你拿出时间去帮助那些年轻的孩子们，你会发现原来他们有这种挣扎，你有这样一个认识，回到家里你更好的跟儿女来相处，更好的把他们带到主的面前来。所以不要因为自己的环境找借口，以致神托付给教会该做的我们没做上。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哈， 那感谢主，因为我这里有的这些问题呢，大概就是这些哈。那我觉得总是应该比较守时哈，所以时间也差不多了。我用最后一个见证来结束哈。这个见证呢，到我那个 slide 里头去，对，最后的那个三章哈，最后的那个三章，有一个老师，他叫 Miss Thompson， 有一个学生，他叫 Teddy。 这个 Teddy 同学呢，他在这个，好的，我可以来控制了，好的，谢谢。这个 Teddy 同学，他在这个小学里面哈，在学习的过程当中呢，挑战很大。他的爸爸在那里带着他，因为他的妈妈呢，在这个孩子读三年级的时候就过世了。那爸爸也没太多花时间在这个孩子身上，这个孩子的学习，他的生活呢，都是一塌糊涂，在班上是那倒数的那几位 ，Miss Thompson 很头痛，很头痛。那求主怜悯，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一直到有一年圣诞节的时候，孩子们班上的孩子们给老师送礼物。这个 Teddy 同学呢，到了四年级的时候，那一年圣诞节，他也给老师送了一个礼物。他那个礼物呢，是用那个皱巴巴的纸张，用那个胶条封上，送给老师的。这个 Miss Thompson 呢，他是个基督徒。那这个同学送给他这个礼物的时候，他一看见那个包装是这个样子哈，里面大概会是什么东西呢？他也能够猜个八九不离十哈。当然他是个基督徒，他是老师，他很有恩典，他当着同学们的面也就打开了。他打开以后呢，一看里面有两样东西。第一样呢，他是一个妇女戴在手腕上的手串，是一块块的石头串在一起，而且有一块石头呢还坏了，是一个旧的手串。当然这个 Miss Thompson 呢，很有恩典的把它戴在手上，当着同学们的面哈，表达他挺喜欢的，很感激这个同学送他这个礼物。另外呢，他是一个很便宜的香水，这个老师也把那香水打开，抹了一些在自己身上。那天下课了以后，所有同学都走了，这个 Teddy 同学呢，就走到老师的面前，就对这个 Miss Thompson 说，他说 Miss Thompson，谢谢你，你喜欢我的礼物。他说那个手串呢，原来是妈妈戴的，妈妈已经过世了，放着也没用，我送给你。他说你抹在身上的那个香水呢，是妈妈活着的时候她最喜欢用的，你抹在身上的时候呢，我就闻到妈妈的味道。孩子告诉 Miss Thompson这几句话，然后孩子就出去了。孩子一出那个教室的门， Miss Thompson 跪在地上，他跟神认罪悔改。他说，主啊，我以往只知道做老师，没有想到在孩子面前他看见我的时候想到的是妈妈。他说，主，从今往后不但让我做老师，让我能够做妈妈。所以从那一天开始，他额外的拿出时间来陪伴班上的那一些特别是比较落后的孩子们。感谢主，经过他这样一个陪伴，孩子这个五年级就离开这个学校，到另外一个学校去读书去了。过了几年以后呢，这个 Teddy 呢，他就给这个老师写了第一封信，这是他高中毕业的时候写的第一封信。他告诉 Miss Thompson 说， 我来放。对，他告诉 Mr. Thompson 说，我高中毕业了，我要叫你第一个知道。他说我是以全班第二的成绩毕业的。高中毕业的时候他写了第一封信，后来又过了几年，他大学毕业了，他写了第二封信，他说，亲爱的 Miss Thompson， 他们告诉我说我要以全班第一的成绩毕业了，我要叫你第一个知道，大学并不容易，但是我挺喜欢的。又是几年过去，他给 Miss Thompson 写了第三封信，在这封信里面呢，他告诉 Miss Thompson 说，到了今天我已经成为一个医生了，我要叫你第一个知道，下个月我要结婚了，我想你能够来坐在原本妈妈活着她该坐的那个位置上。他说，你现在也是我唯一的家人了，因为爸爸去年也过世了。当神的儿女，他意识到他不是在外面做事，原来神给他一个托付，他面对那些年幼的，他是做父亲的人，他是做母亲的人。当他把心来转向这群孩子的时候，孩子的心也会转向父母，这带来的是真正的属灵传承，这带来的是教会当中神的国度里面世世代代的祝福。所以求主开我们眼睛，让我们面对这个世代的需要，我们能够将心来转向这群同学们。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阿爸父神，我们在你面前低头敬拜，谢谢父，当我们活在最终，当我们走向灭亡，你的心转向我们，你转向我们到一个份上，甚至将你怀中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以血以命作为代价，将我们这一群人买赎，让我们有机会将心来转向你。谢谢父，这是何等大的抬举，这是何等大的福分。谢谢主，今天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为着在这个时代学生福音事工的挑战与机遇，我们向你献上感恩，求主你借着经上的话语开我们眼睛。你既然把教会建立在我们中间，你既然已经把这群孩子带到我们的旁边，主啊，你怜悯我们，你加添我们的力量，让我们站在为父为母，你既然设立这样一个灯台，让我们就能够发出光来，让这群孩子有机会来到你的面前，将心来转向主。所以格外求主这些年间复兴你在我们中间的工作，特别在学生福音事工上面的工作，好叫更多的这些孩子们，他们的灵魂蒙主拯救，他们的生命蒙主更新，他们也能够在主至圣的正道上有根有基，站立的稳，得胜有余，蒙主兴起，成为这个时代耶稣基督的精兵，直到主来的日子。谢谢我们的主，敬拜我们的神，听我们祷告，靠恩主以耶稣基督名求，阿门。